大家早晨好，每一位都好吗？非常高兴见到大家，非常开心能够再一次的回到教会。我们是一周又一周的 lockdown， 然后我们都一直在网上聚会，这真的是一个神的祝福，我们可以能够彼此的真实的在一起，当然神也与我们同在。我要读的经文是在约书亚记的第一章第八和第九节，这是两节非常有力的经文。耶和华神应许约书亚，要大家来看怎样应许他的。在约书亚记的第一章第八节这样说，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恐，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这是在旧约里面神对约书亚的应许，也是今天神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应许。神要我们刚强壮胆，不要惧怕，因为神与我们同在。让我们来祷告，让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今天早晨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接着旧约也对我们说话。神啊，当初你怎样应许耶稣亚，你今天也怎样应许我们。因为你是大能的神，我们跟随你，我们也非常的感恩你借着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把救恩赐给我们。也愿今天我们的心与你同在，我们作为你的大家庭的神，大家庭里的作为一个整体来敬拜你。也愿我们的心，我们的灵，我们的意都注重在神你的身上。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神祝福大家。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它是这样的有力，也是这样的真实。神与我们同在，我们没有什么可以惧怕的，因为我们知道神在我们前面行。
Thank you. Thank you.
教会，让我们一同来用有力的歌声来把下一段一同来唱。大家可以坐下。Amen。谢谢教师和敬拜赞美团，非常高兴见到大家。现在请招待来到前面，我们是奉献的时候，奉献也是我们敬拜的一部分。今天我也要特别的要请大家为一个宣教的家庭祷告。安娜和 Hale， 这个家庭是我们教会从2017年开始帮助他们的。也许大家有人会记得，在八月份的宣教月第二个星期，我们有邀请到他们来和我们一起，然后他们也有给我们做了一些他们工作的一些进展的报告。他们有建立新的教会，带领人们来归向耶稣基督。让我们这周特别的为 Aaron 和 Anna 来祷告。我们在祷告的时候要纪念他们。上个星期我们的要感谢神，我们收到的奉献一共收到11061元的奉献，其中2231是奉献给宣教事工的。让我们继续的为我们的这个宣教事工来祷告，也愿我们的奉献是甘心乐意的为神所悦纳的。今年我们的宣教的这个信心奉献卡，我们今年是第一次在网上来填写。这个填写的结果不是很理想，因为我相信有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如何填写，但不管怎样，我相信在大家的心里面都有这样的一个负担， 在每周的奉献和每天的这个祷告中都要纪念我们的这个在世界各地的宣教士们。有些宣教士他们是在一些比较敏感的地区服事，所以我们不能把他们的照片给贴出来，但是也鼓励大家去在宣教栏上经常的去读一下他们的一些信息。今天 Rob 和 Ruth 也和在我们中间，如果大家有人不认识他们的，请 Rob Ruth 举一下手啊，让我们来认识他们。他们，我们也要为他们祷告，他们也盼望着能够重新回到这个东南亚来继续他们的事工，也求神继续提供他们的需要。也大家等一下聚会结束也可以和他们聊一聊，也让他们知道我们有为他们祷告。好，让我们来祷告，也是鼓励大家能够快乐甘心的奉献。天父上帝，谢谢你，谢谢你与我们同在，谢谢你把宣教的事工放在我们的心里，也求神特别的为 Aaron 和 Anna 这个家庭祷告，求神在他们宣讲神的福音、拯救更多的灵魂的事工当中与他们同在，并提供他们的需要，保护他们，也为他们开门，按照你的旨意，也为 Rob 跟 Ruth 来祷告，求神带领他们能够尽快的回到他们的东南亚宣教工厂上。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大家一同来说阿们。 大家有圣经的，把圣经打开，翻到哥林多前书的第六章。今天我们要分享的主题是为什么我们的见证很重要。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的见证非常重要。我记得在1989年、1990年一段时间，我在密苏里的一个小地方来做见习牧师，那是我和我的太太兼结婚的地方。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经验。有一天星期天，他起来，他拿着一个香烟，然后叼在嘴里，然后教会的人都非常的奇怪，觉得说，哎，这个牧师到底要干什么呢？然后牧师说，哎呀，你们知道啊，我最近又抽上烟了。然后他的会众们就说，哎，牧师啊，你是牧师，哎，你不能这样子的，这是一个很不好的见证，我们很对你很失望的。当然我们的见证非常的重要，问题是如果我星期六的晚上去到一个酒吧，然后喝酒喝醉了，又抽烟，又和女人调情，然后星期天早晨又站在这里来教大家圣经，你们会觉得怎么样呢？我希望大家会说，哦，当然这非常让我们担忧，因为这不是一个好的见证，这是说明我出了问题。当然我们也要看自己，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是耶稣基督用宝血赎回来的，我们的每天的生活应该做出怎样的一个见证呢？我们是耶稣基督的见证人，我们是他的大使，我们要让周围的人看到我们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同样的，你们的见证也是同样重要。如果一个做基督徒的一个员工，他们在工作当中懒懒散散，只是做一些最基本的，一点都不愿意多干，那又是一个怎样的见证呢？今天我们要一起来看，作为一个生命改变了的神的门徒，应该是怎样的，有一个怎样的见证。今天使徒保罗给了我们许多的一些例子，在当时的哥林多教会他们中间的一些事情。一个很快的一个问题来问问大家，耶稣基督问他的门徒，世界怎样能够看你们呢？让我们来一同来读这个经文，是在约翰福音的13章35节，跟我一起读，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如果你们彼此相爱的话，这是一个图像，这是一个教会该有的形象。当人们看到我们彼此同心，彼此相爱，人们就认出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了。这世界上的人，他们知道我们，哦，是去教会的， 我们就会说，哎，现在我才认识到你是一个怎样的人，这将是一个非常羞耻的事情。这也是对教会是一个丢人的事，这也提醒了我，在美国有一个很多年前，我不太记得在新西兰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电视节目，那一个电视呢，它是说是叫Jerry 的一个展示，不知道在纽西兰有没有这样类似的这种节目哈。那么这个节目呢，在美国是家喻户晓，非常的有名。它是讲到人们在电视机前，他邀请一些人，他们彼此之间会有误会，有仇恨，他们会在电视上当着全国人民在空中吵架，相互的指责，相互的责备。其实这个 Jerry Springer 他是当时的这一个电视节目的主持人的名字，他甚至还是美国一个城市的一个市长，他后来决定要去做电视主持人。这个节目为什么会这样的火热呢？因为人们就是喜欢看到这些毫无意义的一种争论。那么当时的哥林多教会，他们就好像是这个电视节目一样，他们彼此的争论，彼此的相争。我们也今天会来看保罗的他的责备，我们也会看到这些犯罪，他们犯罪带来的结果，也还有他们的过去和现状。我们一起来读哥林多前书的六章一到四节。你们中间有彼此相争的事，怎敢在不义的人面前求审，不在圣徒面前求审呢？岂不知圣徒要审判世界吗？若世界为你们所审，难道你们不配审判这最小的事吗？若不知我们要审判天使吗？何况今生的事呢？让我们来祷告。天父上帝，帮助我们能够理解我们的见证，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是怎样的人，我们每天的生活的见证是如何的。我祷告我们要把这些事看为重要，要知道我们的生活的见证是多么的重要，让我们帮助我们有彼此相爱的心，让我们能够做出耶稣基督，为耶稣基督成为他的见证，成为他的大使，让人们看到我们，看到我们彼此相爱，就能认出我们是属耶稣基督的，让我们能够用一个属灵的眼光来看待我们周围的一些纷争，看待我们的一些意见相左。天父上帝，我也求你能够在还不认识你的人心里动工，让他们知道你就是我们的救主。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首先我们看到他们的行为，他们在做什么呢？他们在不义的人面前来求神，他们不在圣徒面前求神，他们把他们的问题拿到不信的人的法庭上去求审判。这里 保罗并没有指出当时的问题的具体问题是什么，具体的问题并不让他担心，让他所担心的是当时教会的圣徒他们是如何来处理这些象征的事情。我们知道确实是人们人之间会有一些不理解，会有一些不同意，或者意见不符，或者有一些纷争，问题是如何来处理这些纷争。就像在马太福音十八章里面有讲到，有两个不同的一个概念，我们已经在耶稣基督里面成圣了，我们是属神的了，我们是不同的，和属灵的和属肉体的应该是不同的。但是我们也看到了他们中间的无知，我们看到第二节说，岂不知圣徒要审判世界吗？若世界为你们所审，难道你们不配审判这最小的事吗？这一讲到说，你们真是瞎眼了，你们居然是这样的无知吗？你们居然看不到将来圣徒是要审判世界的吗？有许多次以使徒保罗他是用了这样的一个词，就是岂不知，岂不知。大家知道在当时的有一个说法，就是诺斯底这样的一个学说呢，他们是觉得说他们可以看到一些常人看不到的一些隐藏在背后的所谓的他们认为的真理，其实这是非常危险的。圣经也告诉我们，福音对于不信的人就是绊脚石，但是与我们所信的人，那就是真理，就是福音，就是救恩。而这些当时诺斯底的这些教派呢，他们会觉得说只有他们知道真理，因为这是基于当时的文化。所以保罗他用了几次这样的一个口吻，就是用到岂不知，岂不知，难道你不知道吗？所以我们看到在保罗书信里他用到许多次这样的一个语气，就是岂不知。在这里他说，岂不知圣徒要审判世界吗？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将来千禧年我们要和耶稣基督一同来作王，一同来管理这个世界。在启示录第二章和启示录第二十章都有讲到，耶稣基督的圣徒要和他一同作王一千年。所以保罗在这里也是再一次的提醒他们，你难道你将来是要跟神一起要审判世界的，难道今天你都不配来审判这最小的事吗？然后第三节告诉我们说，岂不知，又用到岂不知，我们要审判天使吗？在希伯来书里面告诉我们，天使他们都是服役的灵，他们是服侍神的儿女的，我们是要审判天使的，更何况今生的事情呢？我们要和在耶稣，我们要在千禧年和耶稣基督一同作王，要审判世界，我们也要审判天使， 更何况今生的这些小的事情呢？这些你们中间的一些小的纷争，一些不同意，一些意见的不同，你们竟然还要带到那些外邦人那里去，让他们来审判吗？我们看到他们犯罪的结果，第一个结果就是羞愧羞耻。这里讲的说，我说这话是要叫你们羞耻，难道你们中间没有一个智慧人能审判弟兄们的事吗？你们竟是弟兄与弟兄告状，并且告在不信主的人面前。我喜欢麦克阿瑟所讲的一段话，他说到，将同伴告上法庭的基督徒，在案件审理之前就已经遭受了道德上的挫败和精神上的损失，他们会受到神的惩罚。即使是在他们这些基督徒如果要把同伴告上法庭，即使是在案件审理之前，他们就已经失败了。大家可以想象这样的一个图像吗？这真的是极其的羞耻羞愧的。对于世界，耶稣基督已经改变了我们的生命，我们居然还要因着一些纷争要把同伴告上法庭。两个已经灵里苏醒的人，已经是从神把我们从罪里释放出来的人，居然因着一些简单的一些纷争还要彼此的状告，甚至告在不信主的人面前，这真的是极其羞耻的事情。大家可以想象得到这样的一幅图像吧，保罗告诉我们这是羞耻的事情。比如举例说，你借我了我的车拿去开，说哎，看牧师，我借你的车开一下。我说好啊好啊。然后你还回来的时候，你把我的车给刮坏了。我如果说哎，你看你借了我的车，你把我的车刮坏了，然后我就把你告上法庭，大家可以想象会是怎样一个情况吗？两个属灵的人爱神，他们说他们爱神，他们说他们彼此相爱，但是他们却把这样一个把车刮了的这样的事情告到法庭上去。大家可以想象这样一幅图像吗？极其自私。第二个结果就是自私。第七节说，你们彼此告状，这已经是你们的大错了，为什么不情愿受欺呢？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你们倒是欺压人，亏负人，并且所欺压所亏负的就是弟兄。保罗在这里讲的是，你们彼此告状，这已经是大错了。你们实际上的一个受亏损已经远远的大过了比如车被刮了这样的事情的一个亏损。我想我绝不会因为有人借了我的车把我的车刮花了，我为了因为我的车被刮坏了而要把弟兄告上法庭，来让耶稣基督的名受羞辱。那么当然，作为借车的弟兄也应该有这样的一个态度，就是哎，我不小心刮了你的花，我会帮你把它修好的。我们所做的，我们的行为，我们要看到这个行为的后果， 是自私，光想着自己，还是要荣耀耶稣基督的名，还是说让耶稣基督的名受亏损呢？我们也来看一下，为什么我们的见证很重要？保罗在这里提醒了他们两件事情，一个是他们的过去，这也是提醒我们，这里讲到第九节，你们岂不知？其实我们也很熟悉 这段经文。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大家知道这一段经文吧？是的，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恋童的、青蓝色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保罗提醒他们，他们的过去，这里讲到了这些事情。我也相信，其实这一个单子可以很长很长。这个，这里保罗在他的其他书信里面也讲到了许多这些例子。也许在保罗说这些事情的时候，不是说一个人做了这所有的事情，而是不同的人有犯不同的罪。所以保罗说，你们岂不知吗？他这里第三次用到了这个词，岂不知，就是当时的诺斯底主义者，他们相信自己能洞察到别人看不到的隐藏的真理。教会，我要鼓励你，要学习神的话语，要把我们的心思意念都放在神的话语里面。让我们减少一些在社交媒体上的时间，而增加在神话语上的时间。这里保罗提醒他们的过去是怎样的。这里讲到这些是不能承受神的国。因为神的国是神掌权，他是掌权者，他是王，我们都属于他。我们知道神的国是由神来掌权的，我们都属于他。将来在永恒里，在天堂，我们都与他同在。我们作为信徒，在灵里面都与神同在那个天国里。我们都要顺服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主，他是我们的王。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是我们的王。这是讲到是神的国，而那些刚才讲到的那些不义的，不能承受神的国，我们不能够自欺。如果我们不能够遵循神的话语，不能够降服在神的统治之下，如果我们只是嘴里说 我们是基督徒，我从来都没有对我的太太不忠，我从来都没有说过谎。我们这样说是不可能的，是不对的。我们只能说，因着神的恩典，接着我们的信，耶稣基督改变了我们，我不再是过去的我了，我已经是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而成圣了。我的位置已经不同了，我已经不再是从前顺服被罪捆绑的人了，我已经是重生的人了，我不再是以前的，神也不会允许我还活在过去，我已经认罪悔改，跟随耶稣基督了。如果一个人继续活在过去，哎，是啊，我只是一个基督，我是基督徒了，但是我仍然还是跟以前一样，没有改变，这合理吗？当然不合理。如果我是基督徒，我还是一个淫乱的、奸淫的，拜偶像的，这不合理。我仍然是做恋童的，我仍然是同性恋的、青蓝色的，这。我仍然是偷窃贪婪，这也是不合理的。我不想走的就是展开的太详细。我可以有没有可能说我是一个同性恋的基督徒，这是不可能的，这是不合理的。如果你是真正的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我并不是说基督徒不犯罪了，或者说有时候我们也是会做一些愚蠢的事情。当然圣经也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说我们没有罪，我们就是说谎的，我们还是犯罪，但是我们不能够继续的活在过去的光景当中，因为我们是新造的人了，我们不可能人还是偷窃贪婪醉酒，仍然辱骂，就是用言语来或者说是一些说闲言碎语啊，甚至勒索呀，因着你的聪明，因着你的技术，或者所谓的世界上的智慧，来获得一些不义的钱财，勒索人，这些是不能够再继续的，这是不能够被接受的，这些也是不能承受神的国的。如果重生得救了，你真正重生得救了，你就是不可能再活在这样的一个光景当中。我希望大家能够理解这个不同。我们说，并不是说同性恋者不能够得救，神的宝血可以拯救所有的人，但是一旦蒙救恩以后，就不能够再活在过去的光景当中了，生命要有改变。我们是在耶稣基督里是新造的人了，我们的过去我们已经认罪悔改，归向耶稣，跟神同行了。在哥林多后书5:17这样讲，大声的和我一同来读，也提醒自己，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在你的生命当中，这是事实吗？当然应该是这样的。你是神的儿女了，你是新造的人了，旧事已过，都是新的了。 你还是有征战吗？当然会有。你犯罪吗？当然肯定。但是在耶稣基督里，你是新造的人了。保罗也提醒这些人，那是他们的过去，他们过去是那样的。许多人过去是生活在那样的光景当中的。愿今天的教会也能够听到使徒保罗的这样的教训，能够提醒我们自己。保罗提醒他们的过去，他这里讲到如今从前你们是这样的，然后接下来十一节是怎么说的呢？这里有一个转折，但是他说，但是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藉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这里一个转折， but 但是给了我们希望，我们不用再生活在过去，我们不应该再活在我们从前那个样子。保罗提醒了他们，他们的过去是怎样的，保罗也更提醒他们，他们现在是怎样的。保罗这里讲到，藉着神的灵，他们已经洗净了，已经成圣了，已经称义了。你有没有有一首歌，就是我们有没有被耶稣的宝血洗净，为羔羊的血洗净呢？我们有没有 in the 耶稣基督的血已经洗得白如雪？大家记得这首歌吧，洗净，是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了我们，他为我们所成就的，他的宝血是如此的宝贵，他是那替罪的羔羊，为世人而献上，是为了拯救我们，他把我们洗得白如雪，我们已经被洗净了。这也是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受洗的一个象征，洗礼这样的一个象征，我们已经被洗净了，耶稣基督的宝血已经洗净了我们。提多书，保罗在提多书这里说到，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藉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他已经把我们洗得白如雪，成圣了，我们得救了。希腊语成圣，他是用的词是 hariaso， 就是说纯洁圣洁，你是一个圣洁的人，你是个圣人了。我这里讲的圣人并不是说啊，有人生活在不食人间烟火的山上，然后每天与世隔绝，在那里祷告就是圣人，不是。我们在耶稣基督的宝血，为他的血而说洗净成圣，我们在神的眼里是圣洁的了。我们要会有一个新的一个行为，我们不再是罪的奴隶了，我们不再成为罪的奴隶， 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曾经是罪的奴隶，罪是我们的主人，我们顺服这个罪的主人，而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重生了，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主，我们有了一个新的老板了。耶稣基督是爱我们，不像那个罪，那撒旦，他们是来咒诅我们的，而耶稣基督是爱我们，我们是成圣了。世界上他们没有这样的一个概念，但他们觉得圣人是指那些很多很多年以前死去的人啊，封为圣人。不，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认罪悔改，在耶稣基督的宝血里面，我们就是圣人。你也是圣人，我也是，我们成圣了。圣 Ken、 圣 Michael、 圣 Jonah、 圣彼得，我们都是圣人，我们成圣了，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也称义了。称义在字面上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是纯洁的、无辜的、没有罪的。虽然我们仍然犯罪，虽然我们只是配得神的一个审判，配得神的震怒，但是因着耶稣基督，我们已经穿上了基督的义，耶稣基督的义已经为我们，就像一个袍子，义袍已经为我们穿上了，我们穿上了耶稣基督的这个袍，神看我们就是为义了，我们已经称义了。我们站在神的面前是一个不同的样式了，因耶稣基督的义已经穿在我们的身上了。没有神的灵，我们是不可能改变的。这里讲到是藉着我们神的灵，我们才被洗净、成圣和称义，所以我们的见证是非常的重要，我们是一个活着的见证。当我们说我们已经被洗净了，我们已经成圣了，我们已经称义了，因着耶稣基督神的灵，但是我们仍然活在过去，仍然过着以前没有改变的生活，那么世界人看到我们说，哎，不对啊，这个人的言行也不一，我们刚刚读到的教会这些弟兄们，他们相互的指责，相互的一些相争，甚至把这些相争的事情带到不信的人面前去求他们审判，这是多么的自私和羞耻的事情。我们看到了一个见证是多么的重要，我们每日生活是多么的重要。大家一同站起来。让我们低头闭眼，让这个时候成为你和神之间的一个亲近的私人的一个交流。我的朋友，我的第一个问题是，你已有没有洗净、成圣、称义了？有吗？你有没有活出这样的一个见证？ 你是属于耶稣基督的，你是已经成圣了，你已经脱离了罪的捆绑，你已经从过去的生命生活方式中已经改变了。如果你还不清楚如何回答这个问题，我的朋友，我鼓励你就在今天，就在现在来思考这个问题，借着神的恩典来到耶稣基督面前，信靠他，接受他，他为你而死，死在十字架上，为你而赎罪。神应许说，信耶稣基督的就有永生。让我们的灵，让我们的一生都求神管理，他为我的罪而死。如果今天早晨神对你说话，如果神今天对你说话，我鼓励你在离开这里之前来做出这样一个回应，信靠耶稣。基督徒们，你的见证如何呢？今天我们读的经文，当时的哥林多教会，他们彼此相争，在不义的人面前求神，他们的做了怎样的见证？我们今天又做怎样的见证？我们的见证非常的重要。使徒保罗说，我们宁愿在今生有受亏损，宁愿吃亏，也不能让神的名受亏损。我们的见证非常重要。我们在世人面前，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见证，我们是蒙拯救的人，我们是生命改变了的人。虽然我们犯罪，但是我们是耶稣基督的见证，我们是他的大使，我们在世人中，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所说所行，我们去什么地方，这些都是我们见证的一部分。做见证并不是只是牧师的事情，或者是宣教士的事情。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都要为神做见证。也许你的见证并不是那么的好，我鼓励你就在现在和神说话，对神敞开你的心，向他认罪悔改，说神呐，求你坚固我，求你的大能帮助我，让我有一个好的见证，也当我让你的名受亏损的时候，神啊，求你能够赦免我，帮助我。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大家可以坐下。谢谢 Ken 牧师今天分享的信息。在我们分享在我们分开结束之前，我们有几个事情。我这里捡到 捡到一个钥匙，不知道是谁的。如果是你的，你来拿哈。如果有人在停车场，找不到他们的车钥匙了，可以来这里拿。新成员课程，今天就已经开始了。会接下来的几周都会有，新成员课程，然后是夫妻营。今年的夫妻营呢，是在这个月的月底，星期四29号到10月31号。费用是每一对夫妻225元。如果你去参加的话呢，去和 Mike 牧师或者 Jenny 聊一下。这里我们请 William 来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个 Cap Money Course。他说话我听不到，麦克风没开。他的麦克风没有开，听不见。声音好小。他这里呢是来和大家介绍一下，有一个项目，就是基督徒对抗贫困。那么这里呢也是要帮助我们当地的 KV 怎样的能够脱离贫困。这里呢是有三个星期三的早晨，在 RBC 这7:30到9:00，是在11月11号、18号和25号，有这么三次的一个课程。这是一个免费的课程，所有的人都欢迎，也欢迎你们带朋友来一起参加。如果你有兴趣呢，可以和 William 和 Alice 来做一个资讯。这个呢也包括怎样的来 budget 啊，怎样的做一些预算，怎样的就是把你的收入支出来平衡。你不来参加这个课程不需要有做什么准备，你只要来参加就好。如果你们，我相信每一个人，这个课程对每一个人都会有帮助的。这个课程对我是有帮助。神把我们放在这里，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资源。我相信这个课程帮助了我，也能帮助你们每一个人。我鼓励你们每一个人都来参加，这是一个免费的课程。这个课程是一个第一步，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传福音的一个很好的机会。也欢迎你们能够带朋友来一起来参加。如果你所爱的人，你的家人，你的朋友有兴趣，也都欢迎他们来参加。其实这个机构呢，他们接着运行这个课程，也是有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来传福音。
是星期有三个星期三啊，就是晚上七点半到九点。如果大家有问题的，可以和我和 Alice， 如果你有兴趣，有一个这个登记表，可以在后面可以把你的名字报上名。好，谢谢William， 我们很有兴趣啊来参加这个课程。今天我们特别要特别的为 Aaron 和 Anna 祷告。我们这个单张上面印错了哈，印的他们的这个姓是 Smith， 实际上他们是 Hill 哈。Anna 和Aaron 和 Anna Hill 不是 Smith。在我们解散之前呢，有没有庆祝生日的和庆祝结婚纪念日的？有吗？哦，小朋友上来了。哦，几岁啦？五岁了哈。还有吗？有没有人这个星期是结婚纪念日的呢？好，让我们一同来站起来，一同来祝生日快乐。好。发一个巧克力给小朋友。哇，时间过得好快，你都五岁了。让我们来祷告，大家有一个好的下午，也彼此祝福。好，那我们祷告。谢谢天父上帝，今天你对我们说话，在你的圣殿敬拜你是如此的美好，一同来作为你的一个一体来敬拜你。今天我们离开这里做你的子女，愿我们已经被洗净了，已经成圣了，已经称义了，愿我们的见证能够高举耶稣基督的名。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这样的特权，我们祷告奉耶稣名，阿们。神祝福每一位。
知道，Jennifer， 谢谢 Jennifer。